很多人是被爱这个字，被爱这个字吸引来到教会，也有很多人是因为没有感受到或者没有得到他所想要的爱而离开教会。很多人惊叹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所描述的爱的真谛，他们想要得到这样的，但是却很少人想到保罗写下这段话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看到我们应当怎样去爱，不是我们应该得到怎样。从来没有一个汉字像爱这个字一样有那么丰富的含义，也没有一个汉字像爱这个字一样有那么模糊的含义。有一些的含义是被文化所赋予，有一些的含义是被权力所外加的，也有一些含义是这个字本身所带有。所以当一个父母对孩子说我爱你的时候，他所表达的含义是在说我要把你塑造成为一个我认为正确的应该有的样式。但是当一个男孩子对一个女孩子说我爱你的时候，他却在表达的是我要尽力满足你的一切需要。当一群孩子捏起拳头在国旗面前宣布他们热爱祖国和人民，和一群成人说自己热爱祖国和人民，他们心中的情感和决心是截然不同。因为爱这个字有如此模糊的含义，所以它可以被用来表达最真挚的感情，它也很容易被当作是陈词滥调，甚至被权力用来绑架和操纵人民。所以当我的非基督徒朋友告诉我他觉得神就是爱是圣经当中最伟大的一个短语，表达了圣经最丰富的含义的时候，我的回答让他感觉泼了一盆冷水。他说什么是 我问他什么是你心目当中的爱呢？不同的爱对不同的人对爱这个词会给他不同的定义。所以当我们说神就是爱的时候，没错，这是来自圣经的一句话，但是呢因为这句话过于模糊，所以我们会给他加上很多自己的解读偏好和自己想要的爱。所以我们需要从清晰的经文去对神建立清晰的认识，然后我们从清晰的经文去理解模糊的经文。我也邀请你在神的家，也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里面观察神的爱究竟是怎样的。我也鼓励每个基督徒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来彰显出神的性情和神的爱，因为基督的教会是神给这个世界看到上帝的荣耀的最主要的窗口。这是为什么教会的健康和教会的合一和教会内的彼此相爱是那么重要，而一个不合一的教会，一个不能够彼此相爱的教会，会给信徒的生命带来很大的伤害。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来到教会是因为你羡慕一种爱，一种你可以得到也可以付出的上帝之爱，今天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从清晰的经文去认识神的爱。神也给每一个基督徒挑战去活出圣经所说的爱，而不是自己想象的爱，更加不是肉体天然的爱。很多非基督徒认为基督教强调的就是劝人行善、爱社会、帮助社会的和谐，但是其实圣经所强调的爱并不只是如此。圣经所强调的爱首先是向着神的，也就是我们对上帝的爱，其次是向着其他基督徒的，第三才是向着世界和社会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从罗马书十二章，我们今天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十二章的第九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第九节到第二十一节，在红边圣经的新约一百七十九页左侧啊右侧，红边圣经新约一百七十九页的右侧，十二章九节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很短，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爱人
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非软，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接纳要帮助，客要一味的款待，依过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爱哭的人 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这是神的话语。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经文，让我们今天思想什么是神的爱，我们应当怎样去爱别人。求你教导我们如何爱，因为我们的爱是出乎肉体，我们的爱是自私。主要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在开始之前，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罗马书，认识一下这段经文在罗马书当中的位置。罗马书是保罗写给罗马的教会的一封信，在这封信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作为一个伟大的使徒，他帮助读者认识到什么是福音，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福音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新生命，以及神是如何借着他的救恩计划使福音被展开的。从第十二章开始呢，他具体的描述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群体，教会应当怎样展现福音，而展现福音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活出神的爱。所以十二章到十三章就是教导基督徒要怎样活出神的爱。上个星期天我们读了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保罗在第一节到第八节的时候，他讲到说，基督徒之爱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表现是爱上帝，就包括了我们因着认识神的恩典而毫无保留的奉献自己。爱上帝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爱基督的身体，用自己的恩赐来服侍和造就基督的身体。之后呢，我们到第九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第九节到第二十一节，保罗在讲到基督徒之爱的第二个表现就是爱彼此，爱其他的基督徒。因为教会是由一个一个的基督徒组成的，所以爱一定会落实在有灵魂的活人身上，而不是爱这个房子，或者也不是爱教会的规章制度，而是爱教会当中一个又一个有灵魂的人。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就传给我们这样的信息。在第十三章的时候，保罗又从爱，所以我们前面讲到爱上帝，然后在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讲到爱彼此，然后在第十三章保罗讲到我们应该如何爱众人。那么爱众人首先表现在我们如何去爱政府，因为政府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权柄架构。那我们今天讲十二章，所以在十二章里面，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福音转变我们，使我们用真实的爱去爱彼此，包括爱那可爱的人、那不可爱的人和那讨厌的人，包括敌人。这是一段非常清楚的经文，爱不是说说而已，爱需要落实在真实的具体的可见的对象上，也会在我们真实可见的行为上体现出来。而且这个对象，你爱的对象不是基于你的挑选和你的喜好，而是基于福音所给你带来的新视野。我们从三个方面去看待这段经文，首先我们怎样认识真实的爱，真实的爱是什么，然后我们看真实的爱如何落实在三种不同的人身上，可爱的人、不可爱的人、讨厌的人。第九节，什么是真实的爱？第九节是一个祈使句的开头，这里有三个祈使句，也就是三个圣经对基督徒的命令。爱人不可虚假，第一个命令；恶要厌恶，第二个命令；善要亲近，第三个命令。这三个命令它告诉我们什么呢？爱是和真理有关的，爱不是满足对方的需要，爱不但是有原则，而且应当是真实。首先我们在这里看见爱是真实的，不是虚伪。什么是虚伪的爱呢？虚伪的爱有很多种，我们在马路上看到的标语是一种，那些标语告诉我们要爱一些不可见的无法落实的东西。然而我要说的不是那种虚伪的爱，我要说的是教会当中虚伪的爱。教会当中虚伪的爱就是弟兄姊妹之间有礼貌的寒暄，在生活上表现出互相帮助，会在微信群里面发有趣的段子彼此娱乐，但是内心却是冷漠的，是忽视别人，甚至是鄙视其他人。任何强调关系的团体都可以发展出一种友善的彼此帮助的文化。比如说一群都在搞装修的人在装修论坛里面，他们也可以建立一种彼此帮助的文化。 Toastmaster 英语演讲俱乐部，他们也可以建立出一种彼此帮助的文化。但是一个友善的文化并不是圣经想要的，一个虚伪的友善的文化可能掩盖了内心的冷漠、论断和背后的传播谣言。圣经要我们真实的去爱，真实的爱是艰难的爱，真实的爱是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愿意克服内心的惧怕和不安全感，而愿意去面对我们所爱的人他的问题，愿意帮助他回到真理当中。所以真实的爱不是表面的歌舞升平，也不是充满属灵的豪言壮志，真实的爱是我们愿意向我们所爱的人显露出我们自己的软弱，愿意去拥抱别人的软弱，甚至愿意因为爱而吵架，因为爱而和好。我相信一个真实的教会是一个吵吵闹闹又拌嘴又和好的教会。看起来和美的教会往往会隐藏着更深的属灵危机甚至冷漠。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的爱是真实的，真实的爱意味着我们愿意暴露自己的软弱，真实的爱意味着它可能会带来冲突，没有爱是不会有冲突，因为我不关心你，你做什么跟我无所谓，真实的爱会带来冲突。其次，我们的爱应当是合乎真理，而不只是合乎发出爱的人的意愿，也不是在乎接收爱的人的情感。保罗说在这里面他讲到爱的时候，他马上补充爱的消极一面，恶要厌恶。真爱包括消极的一面，就是恶要厌恶，也包括积极的一面，善要亲近。我们的爱必须基于神的爱，神所爱的我们要爱，神所恨恶的我们要恨恶。我们的爱基于上帝的伦理，而不是基于我们自己的喜好。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世界告诉我们爱是没有对错的，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爱是没有对错的，只要你爱就好，只要你付出真情就好。如果爱上你是一个错误，我就愿意一错再错。有歌词告诉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们，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如果你爱一个人，你看到他错误的事情，你看到他没有按照圣经而生活，你看到他在基督里面没有盼望，你看到他的最终没有悔改，你不去纠正他，你就不是真的在爱他。你爱的不是他，而是你和他之间的关系，你爱的是他欣赏你喜欢你。一旦你的爱要迫使你破坏他对你的印象和他对你的情感，你就会止步不前。这正表明你不是真正的在爱他，你爱的是他爱你这种感觉，你爱的是从他那里得到欣赏和得到喜爱。所以本质上来说，你爱的是你自己。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合乎真理的爱是包括厌恶也包括亲热。我今天很后悔当初没有爱一些人，因为我怕影响他对我的感受，我怕破坏我们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气氛。所以当我后来听到他犯罪，听到他的婚姻出了问题，或者他的人生出了问题的时候，我非常的后悔当初没有用真实的爱去爱他，给他劝告，给他意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人给你合乎真理的劝告，他是真的在爱你，你要珍惜他。如果你当时不高兴，你跟他吵嘴，你觉得他多管闲事，如果你想起你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劝你在今天聚会之后，你给他发一个微信去感谢他，哪怕你当时或者你现在仍然觉得他说的没有道理，因为他的劝告是因为他不理解你，没有关系，但是你仍然要感谢他，因为当他劝告你的时候，他是付出了勇气，而且他是真实的爱你，不仅仅是爱你对他的感觉。所以你看保罗没有从第十节开始就直接告诉我们要怎样去爱，保罗从第九节开始从来定义我们的爱。英文圣经说爱人不可虚假，英文圣经说是 let love be genuine， 就是说你的爱是真实的，是正版的。如果你用过 Windows XP， 你可能还记得在我的电脑属性面板里面会有一个小图标写的是正版授权，英文的 Windows 写的就是 genuine。 所以换句话说，保罗要我们的爱是正版授权的，是神授权给我们真实的爱，而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爱，是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真实的爱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它是心口如一的，是真诚的，而不是虚伪的、冷漠的，表面上彼此友善，甚至互相帮助、互相娱乐，但是在心里面其实充满了论断、冷漠和不关心。真实的爱是心口如一的。第二，它是从神而来的，是合乎真理的，而不仅仅是顺着对方，也不是为了那种被爱的感觉。如果我们把 把友善当作爱，把爱的感觉当作爱，甚至我们以为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爱，这种爱是盗版，这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这时候可能你有一个问题，如果对方不可爱怎么办？如果我真的不想爱对方怎么办？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知道我要爱一些和我不一样的人，例如爱一个爱看《环球时报》的人，我非常讨厌这份报纸，但是我知道有些基督徒喜欢看。我也同意一些很敬虔的基督徒可能会喜欢看《环球时报》，这是有可能的，就像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些基督徒也支持奴隶制度一样。或者有的时候，我很难去爱一个总是抱怨、总是指责别人不成熟的基督徒，我也很难爱这样的。我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而自我中心的人的特点是无法爱那些比他更自我中心的人。就像骄傲的人，我爱不了骄傲的，或者骄傲的人总是觉得别人很骄傲。我们的老我拦阻我们活出圣经当中所展示的爱。那么出路在哪里？出路记得吗？十二章是从第一节开始，第一节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们的爱是基于神的爱，而保罗劝的对动机是神的慈悲。我们在神眼中更加的不可爱，我们比我刚才所列的那些例子更加的不可爱。如果我们觉得对方不可爱，那么我向你保证，我们在神的眼中更不可爱。我们得到神的爱，并不是因为我们有魅力，或者我们很敬虔，也不是因为我们很听神的话，而是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与神为敌的时候，为我们而死。神在我们不可爱的时候爱了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成为可爱的人。耶稣也要我们这样的去彼此相爱。所以如果你遇到你觉得不可爱的人，我们应该对自己说，主啊，这个人太不可爱，但是我比他更不可爱。你尚且爱了我，你为了我的骄傲被拷打，被我的罪孽压伤，你尚且爱了我，你为我摆上生命，而我需要做的只是付上一点的时间、一点的精力和一点的情感给这个人。唯有理解福音才有真实的爱，一个不理解信靠福音的人不可能有真实的爱，他可能会虚假的爱，比如说友善的、不付出感情的建立某种关系，或者有限的爱，就是爱那些他觉得可爱的人。基督徒的爱应当是认识福音和悔改之后的爱，而且你对福音的认识越多，你对基督的爱就越加增，你对自己的罪就越认识，你就越会付出真实的爱。所以这是第九节，虽然它只是短短的一句话，但是它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爱是真实，应当是真实，是 genuine， 是正版授权，是和神的爱一致的。那么第二，在十节到十六节，真实的爱在彼此之间首先体现在地方教会的肢体当中，我们应该怎样体现出来？我想这也不单单是在这，因为保罗并没有在这里说是讲到教会，虽然他这里的应用很多是在教会当中，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是我们越亲近的人，我们就越容易彼此伤害。所以我们首先把它应用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的家庭成员之间都是我们可以应用这段经文。远方的爱，对于那些陌生的不认识人的爱，我想在十三章有给我们更多的看见。所以第十二章重要的是讲那些我们认识、我们亲密的，并且常常面对的。在十节到第十六节，从十节到十六节，保罗列出了十二到十三个爱的表现，到底是十二个还是十三个，根据你的分类。保罗并没有打算列出所有爱的表现，他只是列举了一些来让我们品尝真实的爱应当是怎样的，同时也检查我们的爱是否以不同的程度来表现保罗所说的这些爱的成分。第一，我们把保罗的爱，这十二到十三个爱，可以把它分成四大类，所以不用担心我不会从一讲到十三，但是我会从一讲到四，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大类。那么第一类呢，就是真实的爱的表现。第一类的表现是委身。第十节上半节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新译本说，要以手足之爱彼此相亲。这是一个更好的翻译，我认为新译本是一个更好的翻译。保罗说，信徒之间的爱就好像家庭成员之间的爱一样，在家庭成员里面，即便你和别的家庭成员，比如说你的兄弟姐妹，在很多习惯生活方式上不一样， 但是呢，爱的联系仍然存在。就像我有个亲姐姐，我的生活方式和我的价值观和我的亲姐姐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她仍然是我的亲姐姐。圣经给我们的信息也是一样的，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彼此的爱，教会成员之间的爱，是弟兄之间的爱，是弟兄姊妹之间的，我们来扩大一些。即便是因着同样的信仰，虽然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们应当委身彼此相爱，这是基于信仰。手足之亲的彼此相爱是超越任何其他差异的爱。那保罗是考虑到保罗是写给一个地方教会，也就是罗马的教会，所以我相信保罗不是在说我们对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有同样的感情，而是特别的指出在地方教会这个神的家里面，我们应当首先展现出弟兄之间彼此相爱的爱，就像我们的手足之间的爱。我们的爱不是因为很多人正好是80后，或者很多人有相同年龄的孩子，或者都是大学毕业在上海打拼，我们的爱是因为我们是弟兄姊妹，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面，这是因着信仰而彼此委身带来的爱。第二，真实的爱的第二类的表现是优先考虑别人而不是考虑自己。在第十节的下半节，圣经说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同样我们可以看新译本的翻译，新译本的这些经文说用恭敬的心互相礼让，英文是 honor one another above yourself， 就是恭敬别人超越你自己，尊荣人把他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之上。恭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把对方看作是宝贵的， honor 尊重他，尊荣他，把他看作是宝贵的。保罗在说我们应当把别人，我们所爱的对象看作是比自己更宝贵的。所以恭敬人要彼此非常感觉好像孔融让梨，我们要把梨让给别人。但保罗在这里说的不是说把东西给别人，而是说我们把尊重给别人，我们看重对方的价值在自己的价值之上。那你会怎么看重自己的价值？你会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你会关心自己的需要。同样的，那我应该怎么看重对方？聆听对方的故事，聆听他的灵魂发出的呐喊，喜悦、抱怨或者是感恩，就像我们聆听自己的心一样。真实的应当表现为我们关注弟兄姊妹的需要超过自己的需要，甚至在他还没有说出来之前就主动的想到和支持对方。比如说有一些弟兄姊妹主动的向有孩子的家庭表示愿意帮助他们照顾孩子，使他们可以出去约会和建立夫妻的关系。有的家庭主动的关心家里出了问题的家庭，邀请对方到自己家里来吃饭。喜欢一个人在家里打游戏的宅男组织活动，让弟兄姊妹在假期可以一起出去玩，这些都是爱的表达。不要看别人，真实的爱不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爱的对象放在第一位，甚至愿意像耶稣一样，像耶稣抚救我们一样去抚救自己，让自己谦卑去抚救别人。就像16节所说的，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抚救就是你愿意和别人一样去做可以彼此建立的事情。在这间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2001年左右，在那个周报的 logo 上可以看到，是2001年开始。在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承认我并不是真正的爱在我家里聚会的这群人，因为教会倍增太快，当年和我在一起聚会的人都知道出去了，所以听不到我的自拍。但确实说我不是爱在我家里聚会的这群人。我想到国外去读博士，然后呢回来当大学老师，然后呢向大学生传福音，然后呢带领这校园团契。所以我爱的是我理想当中那个未来的我可以建立的校园团契，而不是每个礼拜天和我见面的这群人。我爱的是我想象的教会，而不是现在和我在一起聚会的。这就是趾高气大。可能你和我一样，你想爱自己想爱的那一种基督徒，比如说远方宣教的对象，国外的母会，有些从海归国外回来，他会怀念原来的母会，他依然心里想着爱那些远方的人，却不愿意爱神现在放在你身边的弟兄姊妹。那么你需要回到第10节下半节， 看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是宝贵的，是值得你去爱的，是值得你尊荣他的。聆听他的声音，就像每一个人所擅长的聆听自己的声音。第三，爱的第三个表现是爱需要耐心。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给我们四个祈使句，都是关于耐心。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十一节看起来好像是回到上一个主日所说的爱上帝，但是保罗把它写在这里，很明显是跟基督徒的关系，跟我们彼此之间的服侍。保罗呼吁我们带着盼望和忍耐来彼此相爱，来活出真实的爱。我们对弟兄姊妹的爱应当是殷勤的、火热的，并且带着盼望和忍耐。有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摆上恒切的祷告。卢医师在《四种爱》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如果你不想让自己的心碎，那你就最好不要把自己的心给任何人，这是最安全的。但是因着福音，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心交出去，我们就会面临受伤的可能。因为这世上没有安全的爱，当你决定要爱的时候，你就敞开自己的心，你的心就会可能因此受到伤害。所以当我们决定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我们的热情、我们的殷勤、我们的快乐都会因此受到威胁。但神借着保罗呼吁我们的忍耐，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忍耐，包括在彼此相爱当中的忍耐，而不是简单的放弃自己所付出的爱。这是出于福音的忍耐，因为神也在我们悔改之前宽容忍耐，并且至今仍然在宽容忍耐。所以这是第三爱的表现，是忍耐。第四类爱的表现，真实的爱是有情感也有行动的。真实的爱是有情感也有行动的。我在家里看李天恩老弟兄他的追思聚会的时候，我上午没去，我注意到会场里面有一些穿着黑色衣裙的女孩子站在台前。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你可以回去再看一遍。他们站在这个前面，然后站得非常的直啊。我没有说我们的人站得不直，我只是对比一下。那我们也在，我看到他们的老弟兄上台发言的时候帮忙，所以我当时就在，我跟我的妻子讨论，我说殡仪馆真给力，出了这么多工作人员，而且还很专业。但是我看到遗体告别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们在扑通在流眼泪，这个想起我下午的时候其实见到他们当中的几个人，所以他们就，我就明白过来，他们不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在主里面的姊妹。那我们怎样认出哪些是我们在主里面的肢体？我们看到他们有爱的情感。爱不仅仅是只有爱的行动，爱还有情感，带着情感的行动才是真实的爱。我们也因此认出谁是基督的门徒。圣经也这样呼吁我们，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然后呢，在第十三节呼吁我们的行动，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所以十二节要我们有情感，十三节要我们有行动。十三节和十五节也是呼吁我们有行动，而且这种行动和情感都需要我们付出牺牲，包括帮补款待，为别人快乐，为别人哭泣。如果你一直想要一个孩子，但是你却怀不上，而教会里的另一个家庭就在讲台上分享他们第三个孩子有了，然后还感到很苦恼，你能为他们喜乐吗？你能鼓励他们喜乐吗？如果你一直想要结婚却没有找到意中人，而另外一对新婚夫妻却在教会里面秀恩爱，你能为他们感到喜乐吗？如果你刚刚在学术国际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得到了雷鸣般的掌声，或者你的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文章被转了500次，然后你来到教会却发现一位弟兄正在为他的父亲患绝症而忧伤，你能放下自己的喜乐而与他一同忧伤吗？真正的爱需要我们付出，需要我们付出的不单单是我们的资源、我们的金钱和时间，还要付出我们自己想要满足自己的情感。基督正是离开他在天上原本与父同有的情感，他们基督三位一体的神在一起彼此的联合团契和喜悦，而到地上为我们这些罪人而哭泣。所以这里保罗讲到真实的爱有四种表现：委身的爱，优先考虑别人的爱，有耐心的爱， 有情感也有行动的人，这四类表现都是在弟兄姊妹当中的。至少那些人没有得罪我，充其量不那么可爱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些四类爱还不是那么艰难。那么对于那些得罪我的、逼迫我的人呢？圣经不是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吗？那么在接下来，保罗讲到真实的爱同样应该表现在那些我们憎恶的人、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伤害我们和逼迫我们的人身上。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真实的爱如何在仇敌面前体现？我们该如何用爱心来对待仇敌呢？我们需要满足他们一切的要求吗？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也没有叫我们逆来顺受。圣经这里保罗给我们看到总的原则是什么？是在第十七节，不要以恶报恶。在二十一节进一步的解释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结合起来，圣经是在教导我们不要用错误的方法、违背圣经的方式去对待别人给你带来的恶待和伤害。不要用错误的方法、违背圣经的方式去对待别人给你带来的伤害。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恶就赢了，你就被打败了。唯一胜过罪恶的方式是饶恕和爱对方，而不是报复。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当你在逼迫、被伤害、被不义对待的时候，你真正的敌人不是那个伤害你的人，而是罪恶本身。我们往往想要反击和攻击那个伤害我们的人，以为这样可以消灭罪恶，甚至可以合理化自己使用错误的、不合乎圣经的手段，结果是让自己成为行恶者背后的势力，自己成为撒旦真正的目的。所以结果是两个人都失败。在《魔戒》这本书里面，托尔金也给我们展现了一幅类似的图画。任何想要戴上魔戒去消灭魔王索伦的人，结果都成为邪恶的奴仆。用让自己犯罪的方法去打败罪，其实是罪得了胜。换句话说，用错误的手段得到的胜利其实不是胜利，而是更大的失败。那我们该如何胜过罪呢？这里保罗所说的行恶者，不单单只是指那些逼迫基督教的人。这里的行恶者可能包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给你带来的伤害，而不仅仅是教会外面。我们该如何对待那些伤害我们、给我们带来不愉快的经历、甚至令我们受损失的人，包括基督徒呢？保罗给我们的原则是以善胜恶。这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是一个谚语，意思是他可能因此蒙羞、受警戒、受责备，甚至因此悔改，给人带来真理，这才是真实的爱。那么我们该怎样向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展现出真实的爱呢？这得罪你的人可以是你，可以是你的配偶，可以是你的父母，可以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可能是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保罗让我们看到的这几点是帮助我们去用爱以善胜恶去对付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第一，不要逃避对方，不要用冷漠相待。十八节说，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不是我们的天然反应，我们的天然反应是，就算我不报复，我也不想见到他。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惹不起躲得起，这是我们对罪恶的通常的回应。但是保罗说，尽力与众人和睦，因为我们的冷漠和忽视本身也是一种反击，躲避也是一种复仇。所以在座的各位，如果你来到我们这间教会，是因为你要躲避你原来那间教会那个得罪你的人、那个令你不快的人，这不是爱的回应。即便你认为自己是罪人，爱的回应是主动的寻求和睦，而不是躲避、忽视和拒绝。所以我劝你回去你原来的教会，解决你们的不和睦，而不是用换一个教会的方式来以恶制恶。所以第一，不要逃避对方，不要用冷漠相待。第二，用爱的行动和爱的语言来回应。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这意味着你愿意鼓起勇气去爱对方，即便对方对你有敌意， 因为他是一个按照神的形象而被造的人，他的灵魂值得你尊重。神的爱才能够触及到他的灵魂，而反击只能够打中他的盾牌。神的爱才能够达到他的灵魂，你的反击只会打到他的盾牌。当然我们需要很小心，也要很有智慧，要为了对方的好处，而不是纵容对方继续的犯罪。保罗在这里举例告诉我们，我们不但不应当躲避，还要主动的寻找能够造就和建立对方的方法。第三，明白自己的边界。所以第一，他讲到说不要逃避；第二是用爱回应；第三是我们需要明白自己的有限和自己的边界，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报复，尤其是用愤怒和暴力所进行的报复，不是我们的权利，而是神的权利。我们的权利是什么呢？饶恕，爱仇敌，为他祷告，为他求助，并且为了他的真义处，也就是悔改和信靠福音而努力。在我写这段讲章的时候，我想到很多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案例，包括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案例。我们需要特别的智慧和小心，用合乎真理的爱来爱对方。例如一个因为毒品上瘾而伤害你的人，你爱他的方式不是给他毒品，你不能说因为圣经说若饿了就给他吃，所以我就不给他毒品。一个因为赌博成瘾而伤害你的人，你爱他的方式也不是继续给他赌资。有的时候为了对方的好处，也是为了众人的益处，我们应当寻求真正的医治，而不是满足他的最终之乐。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叫我们做烂好人，而是强调我们不应该以恶治恶，因为当我们以恶治恶的时候，我们一样陷在罪的网络当中。相反，我们要用真实的爱去对待恶，这样良善才是最后能够得胜。所以当你读到第九节到第二十一节的时候，听我这样讲下来，你会觉得说真是太好了，我可以爱上帝，我可以爱教会，但是我却很难爱一个一个的不同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受伤害的，这需要付代价。爱上帝，我的金钱操练，我自己的事情；爱教会，做事情，参与服事，也是一个也会受到伤害，但是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安全。但是唯有你要爱那一个一个的灵魂的时候，你受到威胁，你可能会被伤害，你可能会被迫害。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帮助我们去胜过这样的不安全感。我再次需要大家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这位主他原本与神同等，在三位一体的相交当中有永恒的喜乐，但是却因为爱我们的缘故，自愿变成一个容易受伤害的人，而且为我们受伤害，被他所爱的人伤害，以至于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在十二章一节，保罗呼吁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我们就要靠着福音的力量，容许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以这样的形式表明出来。神在我们还在做罪人，还不可爱，甚至抵挡神与神为仇的时候，先爱了我们。而他现在首先要我们所做的，只是爱那些和他同样被救赎、同样得到他的爱、也同样明白他的爱那些基督里面的肢体身上。另外一方面，我们放心的去爱，放心的去暴露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们知道神才是那位最后掌权和审判的。所以在这里面，保罗最后劝告那些基督徒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所受的伤害和委屈，基督会替我们抹去，因为他已经得胜，而且他最后还要再来。福音所带来的好消息就是，这位良善的君王最后会掌权，并且会让公义得着最终的彰显。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转变我们，使我们可以用真实的爱去爱彼此，包括爱他可爱的人、不可爱的人和讨厌的人，包括敌人。这不是出于你天然的能力，而是出自你里面对福音的信靠和对福音的委身。真实的爱是基于真理的爱，是心口一致的爱。求神帮助我们用真实的爱，而不是伪装的爱， 来建立基督的教会，也愿基督的教会成为真实的被爱所充满的教会。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教导我们要真实的彼此相爱，而且是在福音里面的彼此相爱。求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不要以恶胜善，不要以恶去治恶，不要用反击和复仇去对待那伤害我们，而是用爱和供应。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这样的能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里面需要更深的认识福音和更多的看见基督和认识自己的罪。求你这样带领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